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六妙法门专题。那古先生呢，刚才说希望在上课正式在讲下一个主题的前面，能够把上星期他有些不了解的地方啊做一个解释。第一个呢，是我把问题先后调一下。第一个他是说啊，有一句话在讲说我们的环门，我们上星期讲的是课程，我先帮大家复一下，就是我们立别对诸禅里面呢，它不是只是平面式的说把这些禅门啊跟六妙门就是好像配一配，它在配这六妙门的时候，属水止观环境，因为我们第二个是次第相生六妙门，然后再来接下来我们不论是哪一门，你都会发现这六妙门属水止观环境呢，乃至于你看到部派的杂皮檀心论或大皮婆沙论，或者你看那个安般守意经，它这六门都是有次第性的，有一些次第性在上头，所以当他在配立别对出禅的时候，他也必须考虑这些禅门的分类以及次第，他就必须考虑这些禅门的分类以及次第。所以属水止观环境，当他在配禅门的时候，立别对诸禅的时候，他这个禅门是有次第性的。所以上星期里面有一个作业，叫你们回去抄那个禅门分类与次第三次嘛，那个表格。好，所以现在，那这个禅门的次第，第一件事就是说，你可以把属水止观环境配上禅门的次第，这个纵横向配横向你们了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我修属门，他告诉你我属门一样可以从起修直接到，也可以让你出三界嘛，得证二圣涅槃或得证空嘛，得证真嘛，他是不是告诉你我属门也可以，水门也可以，子门也可以，环门关门都可以，甚至呢尤其如果是环跟境，乃至于可以帮助到你成佛嘛，是不是？所以他都告诉你他都可以，虽然他可以的情况下，他就不是只有属门配上世间禅门，他属门本身另外还可以有一个纵向的配法，就是属门他从福祸开始，从福祸然后断祸一路配上去嘛，那既然可以从福祸断祸，就可以一样可以配，他就可以配世间禅出世间禅，然后呢他以禅门的次第就可以配什么有漏禅、亦有漏、亦无漏禅以及无漏禅，所以它可以有纵向的，就是六门配诸禅门，是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角度就是我单一六门的单一门配诸禅门，大家有这样的概念，它可以直向跟纵向。我们是上六妙门专题，不是消文，是要把整个止观或者所有的禅修的相关景点都就称为禅经，把它纳进来，让你了解六妙门的深度广度。因为六妙门是我之前从我开始讲天台，我就一直跟讲说天台四部止观，天台三大部九小部，或者你说十五部以外，我都觉得六妙门最难讲，因为它的文字太少。我从一开头就跟你，从以前十年前我就跟你讲，我觉得六妙门是我觉得最难讲的一部，因为它的文字太少，你补充多了，你就会觉得说这文字没讲到，那对方的底子不够，你补充他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因为他看起来每个字都懂，所以说要等一个，我去年我要讲啊。讲了一个月，最后把所有的那个教基金会全部撤下来，因为听的人跟不上，他们痛苦我也痛苦，后来我们努力了一年多，今年总算开始可以正式开讲。所以他这个六门呢，第一个是六门起来对诸禅门，第二个事情是我单一门一样可以对禅门次第，他不是对诸禅门哦，我们原来是对诸禅嘛，比方像是观就是有什么观念熏修嘛，是不是有观念熏修九次地定，那九次地定还是在这里，可是问题是我现在说对的禅门里面，我就不是说我的出世间禅是九次地定，它不是这个意思，是我的属门它也可以达到出世间禅的等级，而且它修到一个阶段，它四禅八定第一趟跑完，第二趟跑完，第三趟它跑了十几趟了以后呢，它自然它会可以跳跃每一禅与禅的中间定，初禅二禅中间地可以跳跃二禅三禅中间地，他自然他的熟悉就可以跨过禅与禅地与地的那一个界限，对他来说那个界限就不是障碍了，不是有那么明确的隔阂障碍，他可以出入自在，上下啊出入都很在。再来就是说他在跨越这些的时候越来越，那他久了以后他更熟悉他的智慧，开始他刚开始只是禅定，到来他可以开始里面处理里面的祸，他可以断祸， 当他断货越来越好的时候，他把这些货断完的时候，他在一念心当中，因为他的货都断完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是散心跟他是定心，他所起的烦恼见识货是不起了，所以他的定中定外对他来讲，他就可以像是狮子分训三昧一样嘛，我进出我不退啊，我的对那个智慧的心是没有变暗的，我不用一定要进到那里我才有这样的智慧安定度，因为我的这些烦恼都断完了，我上下跑在超越的时候像狮子分训，我是没有妨碍性的，因为我的智慧已经朗朗然了。那当他长期的进入了灭受想定，灭受想定第一次进去他只是阿那含，就是三果人，第二次进去也是三果人，他会经过很多次的进了灭受想定了以后，他了解灭受想定里面的细想的，然后之后呢他还有办法去断，而且不染执，之后他才会成为阿罗汉。所以第一次证灭受想定他不是阿罗汉，这不是等号，他灭受想定阿罗汉，阿罗汉是一定证灭受想定，但是第一次证灭受想定他不会是阿罗汉，这个是部派都有讲。那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连那个佛学院的那个硕士班的啊，大学部的都在写这个论文，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啊、你第一次录，我们之前不是上那个二圣的三章教的，你第一次入四如意定，你定绝对跑得比较快，可是问题是你的慧有没有跟上？没有嘛，慧没跟上啊，他这个有那个前后啊，你先扶你先跑，然后你后来再回头的，这个学过基础的都了解。所以这一个就是你可以纵向的去配禅门的师弟。接下来再一个事情是，那我们的禅门呢有分三类，就是我们前面分的是次第，是一他的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善财。第二个事情是你依他的次第，依次第的时候就是会考虑他的慧，所以在考虑次第考虑慧的时候，他就不是用世间出世间，他这就是有漏禅，就是你是有漏智慧的称为有漏禅，然后你偏无漏的比较少，我们就归为有漏嘛。再来是两边都会有的，我们就是一有漏一无漏禅，然后无漏禅，是不是我们就这样子分，然后最高的就是你双遮双照，就是非有漏非无漏禅，是又就是考虑一漏与无漏烦恼的部分。那回应回来，另外呢是依你实际操作的方式来做分类，就是你入手的方式，因为有一个人，你是一个标的物，一个色身，那这样的色身来去分的时候，你只有色身，那谓之为尸体嘛。那这个色身为什么称为不是称为死尸，是因为它有习，有习。再来为什么他今天可以要修学，因为他有心嘛，若只是色谓之为尸体，所以他因为他有习，所以我们称之为身，还才为身。那他为什么知道他要修行要断惑，因为他有心嘛。好，那这三个为他的入门处，因为他这样子分享有三大类，三个为 入门处，所以分为三门，有习门色门心门三类。那习色心三类呢，因为色为报，色为报，为报这部分呢你比较难去观察，报就是定的啦，比方说你天生心脏瓣膜比较容易传，你说你马上就要控制它，叫它不要传，习要变长，然后心跳要变慢，你很难，你必须要透过长期的调整。那这个色的报法，要色的报身要转的时候，就是在所谓的欲界定，将入欲界定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转，你的色身会开始变化，那变化是让你比较容易修禅定。然后之后呢，你要到定的地方的时候，要入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它会有更大的变化，那时候就是整个身体会产生戏法，你的心的戏法，然后你的色身跟你的习都已经转好，色跟习先转的时候是在欲界定之前，然后到入欲界定，过了欲界定的之后呢，你会到未到地定的时候，你会产生心法跟色法的转化，前面是习法跟色法，然后欲界定之后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呢，将入初禅地的时候，它是心法跟色法的变化。要划线吗？你们的表情好像听不背不起来。师父你讲了三次，我很努力的听，我还是努力的背。欲界定在这边，假设这是欲界，我画下面一点哈，免得大家不够长。这一条线假使上面是色界定，然后下面是散地，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欲界定，欲界定是在散地，它不归为禅定，所以有的人以为欲界定就很厉害，欲界定不算。然后再来就是味道地定，欲界定上面有味道地定，欲界定的下面呢是细住心，然后在下面是出住心。大家会背，会背，你要会用啊。像我刚才讲这个就是融会贯通啊。在这个细住欲界定这个区块的时候呢，是你的习跟色会做调和，然后呢，接下来你到了味道地定，将入欲界，将入味道出禅地的时候呢，我们称为味道出禅地的时候，是你的心跟色会做调整。你的心跟社会做调整，所以他这样子上去的时候，一般人说他如果有初禅呐、啊，然后可是他习色心不还会发生不调，那个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因为他上头的时候啊，你看这边习跟色已经调和了嘛，你再上去的时候，这习跟色调的时候，原因有什么？你的色法会先变哦，色法会变，然后这个色法转过去之后，第二次再变，这是色前面还有个色。这是初的，这是一，这是变成初色二，这变成色三，然后到了你到了初禅要过二禅以后，你要过到那边的时候会再变一次色，还会变几次，我们的色会一直变，所以到后来你以为你是这样子，你吃东西的现在感觉是吃什么吃什么会不会难过，他到后来呢他会吃到东西，他也知道这东西什么味道，但是他传达进去不是经过这些神经了，他不是经过我们的所谓的神经系统了，不一样了，它那个里面的事都会变，就是它传达神经都会改掉。那再就是它吃的东西，你说它知不知道难吃好吃？它知道，但它没有懒值，因为它所有的判断的基准跟你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它这边还会再变一次，然后变一次之后，第四次变完就不变了，第四次变完就不变了，它的色就不变了。第四次变完，他也同时为他要以后要有修那个菩萨或者是二圣的神通做变化，所以一般的变化神通变化一般都是色一或色二那个在做，但是外道的你有办法用色四在做神通的时候，他们本身是持戒，所以他绝对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做神通，因为他那个色四的变化，这个色四啊，他是以持戒为他的功德力，所以如果他还让你知道他在做神通，他本身就违戒，这个神通就不可能成立。所以你一般你会让人家知道的话是色一跟色二，那你看他的禅定就知道他多烂了，就值不值得你这么追从他了。因为这一个的是用禅定功德，是用那个持戒功德力在支撑的。那持戒的功德力其中一个就是你所有的神通变化不足，不能不得到，不可说，不可道。好，这是第一个。所以当你这个地方你要问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你对这个区块比较薄弱，所以古真神这个地方区块，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一个区块，就是因为色是爆，所以你直接操作很难，而且色的转化都会是有点被动性的，你看看它色一变色二变色三变四，它都是有点被动性的，那它要变被动性的时候，它都借助的第一次它色一变色二，它接种的是喜，有喜由习道的通畅而后去转变他的色，所以他这个地方是由习入手，所以第一个是我们一般开始的属水子观都大部分都是由习入手，那到观的时候呢，观的时候有分坏法观不坏法观，那像是坏法观或不坏法观，它就是属于由色法入手的，像他有观古人嘛，一开始就观古人，观你这边如眉心上面法髻如鹰爪裂开一个裂缝，那是不坏法观嘛，那坏法观就是观肿胀隆烂取所爱之人观其肿胀，那都是由摄法入手嘛，那是由灭法入心，然后这个观法呢是摄法的入手处，摄法入手，那再来是环法，环的地方呢它里面就是属于慧行的部分，环的话就属于慧行，慧行就是由所谓的心法入手，我们刚才说禅门有分三门，三门入手，一个是习门，一个是摄门，一个是心门，那前面的区块它入手是为习，而后再把色法心法加进来，比方说像是第一个呢属门，它主要是十二门禅，十二门禅是由习法入手， 由洗发入手之后，他直接修到一个阶段，他这时候他的射门是加进来的。他当他修到要过，我们现在先大家看这里，不要分心哦，现在要换着讲会有点混。第一个，这个是属门，属门我十二门禅一路修上去的时候呢，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刻意的开发我的射门，可是因为他禅定当中他的习跟色要转换嘛，所以他会先见身内的36物，所以当他到这个色一到色二的时候，他会先产生身体的其道会改变，当他要见色三要转换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见体内36物。所以虽然我习门是用我这个属门是以习法一路修上去，我都没有换哦，我都没有换，可是我自然这一个色门也会在这个地方被开发，就是当他到味道出禅地的时候，他会见36物，见36物的时候，他对这个色二会有改观，这时候还是色二，他见色二的36物，见了以后他对色二的36物呢，他会去思维，因此开发出他的心门，心门见其不净之词虽我所有，而后他才可以完成味道地定的心跟色三，然后跨过去，他才跨得过去这个关卡，然后再一路上去。所以这一条红色的由习门然后加入色法再加入习门，不是只有光属水紫光环境的次第，一样像刚才的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禅，它一样可以把它转过来变成直向的。所以我十二门禅一样是可以，但它有为难处是什么？因为十二门禅是属于定多，他什么会少不少，他基本就告诉你他偏定，他就直接定多，他会少不少他就不讲，因为他太难了，他的会太难了，所以他定太多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在转的时候就变得比较会花时间，你可能会很久以后你才觉醒到啊，你花太多时间浪费了，你才会鞭策自己一下，要不然你会在禅定里面会产生很容易的产生定爱，很难会升起慧彻。所以佛就告诉你说，如果你修的是十二门禅的佛弟子啊，你一定要之前要好好修六行观啊，你要好好修八圣种啊，这样理解吗？好，那这样子大家看过来，就这一个单向的从属门你就可以看到是这么一回事。那一样啦，你从习色心这样对过来，那这个环门呢，就是你关门以后你开发你的你 见这个地方，那这个色法之后你要开发你的慧，会里面就是属于心门的部分，有所谓共二圣跟不共二圣慧行，共二圣跟不共二圣慧行，那共二圣慧行最高就到空涅槃二圣涅槃，也就是所谓到达真谛的部分，正真的部分。那不共二圣慧行呢，它就是属于它的慧呢，除了开发出所谓的正空以外，它还有所谓的假，还有所谓的中嘛，它还有所谓的假跟中。那古先生这地方他说你没听清楚，就是因为我这个地方的供，我可以从下面这一段是属于福的嘛，持戒而后发种种心，然后我开始正空呢，它可以透过的有什么，有生灭四谛啊，无生四谛啊，所以我说由生灭呢一直到你无非生非灭都可以啊，因为再来这是正让你正空的部分，那假的部分呢出来以后，它会有五种种的不共二圣，里面主要以这地方环门主要的不共二圣慧行是以别教为主，它是以别教智慧为主，它没有九种大禅，没有圆教的，那它是以别教的无作为主，它也有无生无灭，但它是以别教无作为主，所以它这边是有无量四谛以及无作四谛，那无作四谛也就是我们这边非生非灭非生非灭法摄心，听懂了哈，古先生听懂了吗？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度线。那进门的话呢，他是以九种大禅为主，可是九种大禅不是代表他一起修他就是直接是界外的，他起修他也是有一些逐步起来，只是他这个地方因为他智慧很高，所以他在禅定的时候，他在福祸看到自己的时候，他时间会很快，不像有些众生啊他很慢，你跟他点了老半天，他就是停在那个地方，他把你话听不进去，他 没办法去操作，没办法是运作。可是像那个进门呢，进门的众生是，你跟他提一个点，甚至给他看到一个影子，他就可以思维，就把自己整个贯通，然后就冲上去。所以他下面这一段路线，他就会变得很慢，不就是花的时间很少。然后上面的时间呢，整个的路径就会快很多。所以你会看到九种大禅呐、啊，他前面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直接告诉你从起修到出三界了。从起就到出三界，然后再就是一切难禅，什么禅法他都会了，就是因为他能够一理贯通啊，一理贯通，他们的特色就在这里，他这一个一理贯通。OK， 好，再来一个事情，我发现我今天刚回答你的问题，我就讲完课，不过大家可能会清楚很多。好，第二个事情是你为什么会有那个疑惑？我觉得除了一个事情是你对于这个设法从设一变到设事没概念。那第二个事情是因为你对于那个四谛的部分，四谛呢本身它是一体的。那我们针对比较钝根性的众生呢，我们只讲一半，就是生灭或无生灭的这个四谛，就是生灭四谛或无生灭的四谛。那生灭四谛呢，就是以生法到灭法，我用生法到灭法。那所以针对这一类的众生呢，它是见外相才可以看到生灭法嘛。或者习他可以感受到的，他就可以感受到，可以掌握到，可以看到的，所以他是针对外相的懒而可别的部分，然后去看到这些外相。所以西法观呢，他在西的是无心兵，他在西的外相呢，你看起来是外相，但这个外相他是借由外相去看到我的心行吗？我今天说色法里面，我看到这个法现在存在，谓之为生嘛，在而谓之为生嘛。然后呢，我看到这一法的破败，谓之为灭，这是一般的解释嘛？不是这样子啦。这个一般西法观这样，我也会做基础解释，但是现在上六妙门就不做这样解释啦。六妙门他告诉你，我今天看的生灭，我不是看外法，我今天看的生灭是看我的心法。我这一法我看到它，我不是这一法的生灭，是我看到这一法以后我内心的心行的生灭。我看到这一个麦克笔，我内心圆它了之后的生灭，不是去分析它的生灭，是因为我看到它的存在破败，因此我了解我的心行亦是如此，主体是在心行，它才是我们的标的物，只是它透过要转折性的，所以它称为西法。第二件事情是，它除了透过外相之外，它在处理心行的时候，它借由最基础的苦地下的四形象来了解你心行对这一些外相的懒执有什么颠倒。苦地下的四形象，由这四形象呢开发出四字，然后一路努力变成十六字，变成三十二心，再由三十二心变成一，再由三十二心再变成一心，先由一然后猜，一路猜，这个一是无明妄想，到最后你可以猜成正一心正念，就一路一路猜，拆解到最后再砰变起来，然后变成一心无间刹那正念，一心无正念无间刹那。OK， 这样懂吗？那提法观的方式呢，是以义理种地，也可以用以理种地。所以我们都会画一个标靶嘛。你们那时候，我问他，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照抄，照抄，你照抄，你要把我的话照背啊。我的话说义理种地啊，以理种地。你要谢谢班长。哦，所以他这以理种地，他以什么理种地？就是说无生法跟生灭法，生灭法是外相，那我们在学实如是告诉你一开头就是分内外，你就静态的就直接先看内外嘛，然后接下来看主执嘛，那这个主执就是我们的这个缘起法嘛，那缘起法的界内我拆为内跟外嘛，外的话是生灭，内的话是无生嘛，那我主执都是缘起啊。你会发现实如是很好用，实如是说智者大师赞叹不已啊，慧师大师也赞叹不已啊，要学好啊，五十几个字背起来啊， 下礼拜考你跟吴新兵哦，背起来哦。他们都已经抄了不下十次了，都背好了。好，所以这里面外相是西法，内法呢是内性。提那个提法官无生，无生无生四谛呢？无生灭四谛或无生四谛，它是以观内性入手，由内性而后来观心性为标的物，而后观心性也是以心性为标的物。那它是义理重地，它是也是观心性为标的物。所以它不是透过还要转折啊，什么四字变十六变三十二啊，然后来看这个四字也是看我的心啊，十六字也是来看我的心啊，然后我来看我上界下界有什么让我不得自在不得解脱的束缚度的，然后一路归回来。那无生灭法呢，是我直接知一切是空，是幻有，是不自信的，是无常恒久的，没有恒久不变的本质的。那我知道它是没有恒常不变本质，我知道它是幻有的，我以这样的理，一法一理重地，直接了解心性亦是如此。我不应对这个喜啊、懒啊、恶啊、我的爱、我的嗔啊，而后在这里再浪费我的时间，而应该呢，赶紧看清楚为什么我还会懒执，我该如何不懒执，以法门一路努力向上。那无量无作也是一样，无量就是属于相嘛，因为他的智慧更高，他这个地方就是了解说他具有所有的空智，再来看这个一切相，所以他可以看到所有的相里面的维系差别。对我们来看，人就是一个相，对于菩萨来看，人有无量相，他可以见其无量差别，他二十界他知道空，在空的上面知道无量相、无量的差别，所以此空为通性，无量相为差别相。因此他才可以知道随着众生的无量相呢，因此他又是空性，我才可以转化他嘛。所以我现在一直跟你努力讲，你做了错了，我就希望以后你不要再犯。如果认为你一定会是如此，情执这么重，你不会改，我就不要讲了。因为他就是如此嘛，恒常不变，那我何必要讲？就是因为我认为你会改，所以我才在跟你讲，各位懂吗？所以我代表你有潜力，所以我跟你讲，那你就要提出你的潜力，不要上一次半年前犯，现在又在犯，懂了吗？哦，要看到那个自己那个点啊。上次我没把话谈得这么白啊，就是一个情执嘛。所以这个相呢，你就可以看到种种无量相。那无作也是用性入手。那无作很难掌握，因为它必须要有空智，就你对缘起的掌握，你要具有空以后再去了解缘起。你说缘起不就空了吗？那是你们一般人认为，你真的了解到什么程度，你对缘起的掌握完全都不一样，而且你那个内心的悲心跟慈悲都会不一样。你就是嘴巴会说都不会做，所以你就是半年的会背的东西变多了，东西错的还是错，这就是什么？没有入手嘛，没有去看看自己有没有点卡在哪里啊。所以很多人都说以为会背就好了，没那么容易啊。好，所以这个呢，不论直的横的都可以搬来搬去。那要搬呢要有功夫，我们现在慢慢一路讲下去，你们的功夫就会很好。我们还剩下五次的那个四次哦，六妙门，所以也没有多时间再多讲太多，我们一定要把六妙门整个纲要必须在八次内过农历年前讲完。我们前面基础一定会讲比较久。好，那我们休息三分钟，待会回来继续上。